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15章，从15章第一节到16章的17节，这一段乃是论到第四条诫命，当守安息日为圣。宗教改革之后，把当守安息日为圣的第四条诫命划分为第一块法版所包含的礼仪律中，是非常的合乎圣经，因为前四条诫命的礼仪律与后六条诫命的民事律本质上的区别，乃是在于礼仪律有预表性的功能，而民事律不具有预表性意义。前面就给大家讲过，来看礼仪律的时候，通常是从四个方面来看。第一，是先要看清楚它的字面意思。第二，再看它的预表性意义。第三，来看它的对等意义。第四，就是属灵的教训，或者说如何应用。而民事律就不需要看预表性意义。而民事律通常是看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对当时代的人，那明显的意思是什么，以及他对历史历代的圣徒在属灵教训上有着怎样的共同的原则。所以说礼仪律和民事律有着这样本质的区别。有关安息日的诫命，它就具有预表性意义，也有对等的意义。所以安息日这一条诫命实实在在的应该是把它划分到前四条诫命的礼仪律中。我们如何知道安息日具有预表性意义呢？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2:16-17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气、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这节经文是如此清楚地说到安息日乃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这就明显地看到了安息日具有预表基督的意义。希伯来书第4:3-5也讲到了安息日是预表在基督里。在这一段圣经中是这么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创世纪神完成创造大功之后的第七日，也就是安息日，与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与那迦南地所预表的这一个意义相提并论，指向所有相信的人在基督里就是已经进入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的4:9-10就确定地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在新约圣经中毫无疑问的是清楚的启示我们安息日具有预表性意义，预表那因信归入基督里，在基督里得安息以及享安息。既然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全了救赎之功之后，这预表性的意义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安息日所对等的就是新约的有形教会当如何过好主日天的敬拜，其原则就是在旧约当中神启示安息日如何遵行，就对等于新约的主日天当如何敬拜上帝。所以安息日既然有预表性意义，又有对等的意义，这就毫无疑问地确定了安息日应当把它归类到前四条诫命的礼仪律中。那我们今天来读的《申命记》第15章，就是包含在第四条诫命"当守安息日为圣"这一条诫命里。 有关安息日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关于这条诫命的详细的指导原则，就包含《申命记》15章的第一节到16章的17节。这一段的圣经就是论到如何应用第四条诫命在生活中。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申命记》第15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为四个自然段。第一段，也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论到债务豁免。第二段是7到11节，论到当怜悯弟兄。第三段，也就是12节到18节，论到释放仆婢。第四段，也就是12节到22节，论到献上投生的。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安息日它所预表的是指向基督，安息日同时也指向了安息年以及禧年，而安息日与安息年所着重的是主耶稣基督如何完成了救赎他百姓的工作，而禧年所着重预表的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来实施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既然主耶稣已经完成救赎，而圣灵也把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已经实施在我们这些被天父所怜悯、所爱、所拣选的这些人身上，那么我们既然已经得着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正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4章18节所宣告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那么我们这些被天父拣选基督救赎圣灵所重生的人已经得着了这救恩，经历了这救恩。既然我们真实的领受了、经历了这奇妙的救恩，那么就等于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下、罪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同时他也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偿还了我们所欠那公义之天父的罪债。原先我们是在罪中，在亚当里，在律法之下是不自由的，然而基督释放了我们，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那真正属灵的自由，并且主耶稣基督他完完全全的遵行律法，引得了义，并且主耶稣基督作为祭牲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了那完全的赎罪祭，并且也把他所遵行律法引得的那完全的公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因与主联合可以在上帝面前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既然这莫大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或者说在我们的生命里，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乃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对于救恩的经历，这是真实的。既然我们得着了这么奇妙的救恩，既然我们真的与主联合，就与神的性情有份，那么一个得着这救恩与主的性情有份的人，又当如何的将基督的救恩、基督的生命、基督的道在我们的生活中表明出来呢？今天我们所看的《申命记》第15章，就是在应用第四条诫命，当守安息日为圣。也就是说，一个领受救恩的人如何将这一条诫命在我们的生活中将它表明出来，或者说如何把这一条诫命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见证我们所领受的基督的救恩呢？刚才我已经对《申命记》第15章分了四个段落，那我们现在就从这四个段落当中来看如何来实践这第四条诫命，将基督的救恩表明出来。虽然《申命记》第15章是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所讲的，是让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如何的生活来将这道表明出来， 但是它对于我们历史历代的圣徒也有其属灵的教训。有关这属灵的教训，我想从新约圣经当中几乎都能够找到对应的经文来解释申命记第十五章，这样就便于我们把新旧约圣经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旧约是如何教导那个时代的圣徒，以及新约又是如何教导我们这个时代的圣徒。而新旧约的字面意思虽然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从新旧约中看到相同的如何照着第四条诫命生活的具体原则。就比如第一段，也就是一到六节，是论到了债务豁免。其实啊，我们来看整个礼仪律的时候，包括着上一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其实我们都能够看到它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所说的，律法上那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信实、怜悯，当然也包含着圣洁、爱，这些都是律法上更重要的。那么在前四条诫命的礼仪律中，其实更多所着重的是关于怜悯与圣洁。在昨天我们所看的第三条诫命当中，有关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看到如何过与世人分别为圣的圣洁生活。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第十五章所着重的，那就是一个真正在基督里得了安息，并且在享受基督里安息的人，应当有怜悯之心。因为他要我们记得，基督救赎我们是从哪里救赎了我们。用旧约的字面意思来讲，就是申命记十五章十五节所说的，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如果这一节经文的字面意思我们联想到了他把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就是从魔鬼的权势下、罪的权势下以及世界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既然经历了这样的救恩，就应当与基督的性情有份。基督就是这样成为我们的大怜悯，拯救了我们。那么一个与主联合的人，也应当将满有怜悯的生命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这第一段一到六节虽然论到的是债务豁免，但其实就是让我们借着这样的生活方式来怜悯那些欠债的人。就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所讲的那一个比喻一样，我们所欠主的债务如同是一千万两银子的债务，然而神怜悯我们，爱了我们，给我们一笔勾销，把我们所有的债务都豁免了。既然我们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他愿意我们也活出一个像他那样豁免别人欠我们五两银子债务的生命来，用这样的生活印证我们所欠上帝一千万两银子的债务已经得到了赦免。就像申命记十五章的第二、第三节这里提到说，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看，这里特别强调了对于自己的弟兄，当然这弟兄就是指着主内的弟兄，应当怎么样呢？将他所欠你的债豁免了。那新约是如何教导的呢？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节也讲了同样的道理，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这是不是就让我们看到了新旧约有共同的原则？再看第二点，怜悯弟兄，也就是七到十一节。你看在第七节怎么说， 申命记15:7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新约如何教导我们呢？在约翰一书3:17这么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这是不是讲了同样的道理呢？申命记15:7说，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穷乏的弟兄。而使徒约翰却说，你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这就让我们看到了新旧约共同的原则。在申命记15:8-10说，总要向他松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在新约如何教导我们呢？雅各书2:13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肯松手怜悯你的弟兄，将来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必要受到上帝的审判。因为在马太福音25，主耶稣论到将来的审判时说，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裸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然后他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正如雅各所说的，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因此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21借着教训那少年官，就教导他的门徒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保罗也见证在耶路撒冷大会上，犹太人的使徒曾叮嘱他传福音给外邦人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那么保罗又如何是在外邦人中传福音、建立教会、教导外邦的圣徒行这些怜悯之事工呢？在罗马书15:26，保罗说，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卷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使徒行传11:29就印证了这件事，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这就说明使徒不仅仅是在讲一套理论，而是让那些真正领受救恩的人能够将这样的生命在他们的实际的生活行动中，把那领受救恩得着基督大怜悯的生命表明出来。第三点，释放仆婢，也就是12-18，在申命记15:12说，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意思是，从前你们也做过罪的奴仆，基督既然从罪中释放了你们，你们就当将基督爱你们这样的爱也在生活中表明出来。为此他吩咐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当如此生活。然而新约是怎么教导的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34-36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了这真正的自由，就应当将这样的生命表明出来，不可辖制人。虽然如今没有奴隶制度，但是像企业公司的老板啊，对待员工就不应当把他们当作奴仆来用，而是应当带着怜悯的心，如同基督怜悯了我们。申命记15:13说，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而保罗在罗马书13:8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怎么样常以为亏欠呢？就是要常常想着主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那么多的罪债，要常常带着这样亏欠的心来侍奉神，并且为爱神而服侍人，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所以申命记15:15是这一章的核心要诫，说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与生活。信仰什么呢？我们的信仰是，以前我们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那我们的生活呢？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那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四段，也就是19-22，奉献投生的。既然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将自己献上，而我们已经被基督救赎，这样我们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们自己，乃是属于那拯救我们的信使的主耶稣基督。为此罗马书12:1-2就这么劝勉领受救恩的人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最后21:22-23，他提到说，这投生的若有什么残疾，就如瘸腿的、瞎眼的，无论有什么恶残疾，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可以在你城里吃，洁净人与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他的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这在新约是如何教导我们呢？保罗在临前10:23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总之，就如同保罗在腓立比书3:7-8所说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因此每一个领受基督救恩的人都应当这样将基督的道表明出来。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拯救我们，并且叫我们在基督里得安息，也叫我们在基督里享安息。让我们这些领受了这莫大救恩的人，要常常带着亏欠的心来荣耀你、侍奉你，能够将基督爱我们的爱，将你怜悯我们的爱、拣选我们的爱，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明出来。尤其是在教会中，能够和弟兄姊妹都能这样彼此相爱的生活，使你的所有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在地上能够建立这样的团契，使你的教会在地上真的成为一个基督荣耀的身体。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16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